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7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3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3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突尼斯现总理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投票结果为118票反对、3票赞成、27票弃权。美国一个热气球在空中失火，坠毁德州，至少16人遇难。德国友善难民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八州州长再次叫板默克尔。英国新首相亲自干预之后，政府暂缓新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广核表示理解和尊重。听众朋友，突尼斯议会7月30日举行信任投票，投票结果绝大多数不信任现总理和政府。投票结果为3票信任、27票弃权、118票不信任。突尼斯四大政党表示会投不信任案，而突尼斯报纸《新闻报》对后埃斯德政局表示十分担忧。现任总理埃斯德在投票前发表讲话，他表示，我很清楚投票结果是反对我的，但我来的目的不是争取到获得109票。总理说，我来的目的是向国民和国民议会解释现状。总理埃斯德不点名批评现总统贝吉凯德埃塞卜西提出组建联合政府之前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突尼斯报纸表示，是总统的儿子挑起了议会信任投票程序，目的是赶埃斯德下台。埃斯德在议会演讲中多次表示，他遭受巨大压力，他认为有人故意让他让位。突尼斯四大政党分别是世俗党派突尼斯呼声党、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党、右翼政党突尼斯志向、突尼斯自由爱国联盟，他们都表示会投不信任案。一名世俗党派突尼斯呼声党议员囊括表示说，突尼斯现今经济处于巨大危机之中，但政府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无法给民众向前看的希望。突尼斯前总理阿里拉哈耶德表示，突尼斯已经到了发生变革的时刻了。美国一个热气球意外在空中失火，坠毁德州，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一个热气球在德克萨斯州坠毁，热气球上约有16人。美国电视 ABC 表示没有一个人还生。当地警方表示热气球起火致使16人死亡，目前不知热气球起火的缘由。出事地点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7点40分。警署表示目前在确定死者的身份。这是美国历史上热气球事故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德州州长埃伯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德国社会正在反思友善的难民政策，并讨伐默克尔政府。八州州长再次叫板默克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八州州长泽尔霍夫再次就难民政策和默克尔总理拉开距离，对默克尔新推出的反恐9点计划，在野党和多份媒体表示了批评。据《南德意志报》报道，泽尔霍夫周六在八州内阁闭门会议闭幕式上表示，他无论如何不能苟同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句子。他同时要求限制难民涌入德国，说这是国家安全和真正需要保护者融入社会的前提条件。德国受到一连串暴力袭击后，默克尔的难民和安全政策受到批评。为此，默克尔于周四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其难民政策做了辩护，并重复了他去年8月的名言，我们能够做到。会上他还推出了反伊斯兰恐怖9点计划，内容包括增加警力、设立及早识别危险系统等。 但该计划毫无新意，受到多方批评。在野党绿党批评九点计划没有提及如何消除逃难根源，左翼党批评九点计划太模糊，自民党批评默克姗姗来迟。一连串袭击事件发生后，默克本应立刻露面，给公民勇气，并显示法治的反击能力。焦点周刊写道，九点计划既无新意，也不令人信服。不过每一点是谁先提出来的现在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要落实九点计划，而不要把它当成是给民众的镇静药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安徽的合肥市长张庆军被双规，上海特约记者发来报道，报道了上述消息。本台记者方华这样介绍说，
据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报道说，7月30日晚间，中共安徽省委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张庆军出事的消息至少在两周前就在熟悉安徽的媒体人间流传，但当时张庆军的秘书仍对外表示，张庆军仍在正常工作。目前张庆军是继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义、济南市原市长杨鲁豫之后，十八大以来全国第三位在任上落马的省会城市市长。但由于张庆军所在的合肥市并非计划单列市或者副省级城市，因此张庆军与大多数省会城市主管一般是副部级不同，仅为正厅级，因此巡例将由安徽省纪委查办此事。熟悉中国政情的人士介绍说，省会城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看两点，一是城市级别，济南、东三省省会、南京、杭州等是副省级城市，四个计划单列市也是副省级，但郑州、合肥不是。二是看是否兼上级职务，如合肥市委书记按惯例兼任省委常委是副省级，如果合肥市长没有兼任省委的班子的话，就只能是正厅级。按惯例，这一岗位干满一届就会被提升为副省级。张庆军年仅52岁，担任省会城市市长已被视为安徽当地政坛的明日之星。
英国新首相干预之后，英国政府暂缓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本项目原定29日上午签约，英国政府暂缓此项目的真实原因不明，但金融时报驻巴黎记者沙萨尼表示，故意拖延新克利角核电站可能是特蕾萨梅在脱欧谈判上在向法国总统奥朗德施压的一个手段。路透社30日伦敦消息报道称，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亲自干预推迟签订中法核电项目。路透社记者表示，这是来自英国政府的一则消息。同一消息还报道称，法国总统奥朗德在7月21日晚第一次会晤来访的英国新首相特莎梅时，梅已经告知奥朗德他需要时间来仔细研究一下新克利角核电站的项目。法英两国领导人在时间表上也达成了一致。随后在电话会谈中，梅还与奥朗德提及了中英法核电项目。金融时报驻巴黎记者报道说，他故意拖延新克利角核电站计划可能是特蕾莎梅在脱欧谈判上向奥朗德施压的一个手段。据中国官方新浪网刊登的消息说，原定29日上午签订的英国新克利西角核电站提前11个小时被宣布暂停，推迟到秋季再做决定。参与这个项目的广核集团30日官方微博发帖说，关于英国新克利角西项目的声明，我们了解到，鉴于新克利角西项目对于英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英国新政府表示需要时间熟悉该项目，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广核已经做好准备，将与战略合作伙伴法国电力公司一起继续推进该项目，为英国提供安全可靠可持续的能源。据法国费加罗报30日刊登的一则消息报道称，前首相卡梅伦在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非常看重这个项目，当时时任内政部党大臣的特蕾莎梅已经表示，他对这种热忱表示不赞同。 另外，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坎布尔在接受 BBC 专访时也表示，如果他没记错的话，特蕾莎梅对中国国企参与英国核能表示异议。费加罗报此篇文章的标题为特蕾莎梅质疑中国投资新克利角核电站。新上任的首相特蕾莎梅在就职演讲上也曾表示，外资进入英国战略部门，政府有必要时进行干预。英国首相没有对前任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表态做出回应。政府发言人说，新内阁重新审核一个项目，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蒂莫西曾极力反对中国参与新克利核电站，他现在任新首相特蕾莎梅的办公室主任。费加罗报表示说，2015年蒂莫西曾表示，中国参与这个项目可以进入计算机的系统，这会给中国人机会，他们将有能力来阻碍英国的核能生产。他还表示，这令人感到很担心。费加罗报表示，法国电力公司表示对英国政府突然暂停中法核电站项目表示不知情，但法国电力公司也表示，法方对英国金秋所做出的决定表示有信心。这份报纸还表示说，新克利角核电站是英法2013年签订的项目，2015年10月底中国正式加入其中。法国电力公司占180亿英镑中的 66.5% 的份额，中广核占 33.5%。 该报还称，英国核电项目投资协议将于金秋做出新的决定，这一决定将与伦敦两大机场扩建招标项目同时决定。两大机场扩建涉及希斯罗和基予机场的扩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中国广核集团确定为英国新克利西核电站出资。30日，多维新闻刊出一篇题为《英国临阵退缩，习近平访英的重要成果是否会泡汤》的文章。此篇文章表示，英国新任财政大臣哈蒙德上周访华，曾特别提到这个核电项目属中英法紧密合作的范例之一，更表示脱欧后的英国是敞开大门欢迎经贸合作的。而对于这次英政府的临阵退缩，英国主流媒体称这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意外。7月30日，哈利波特的续集《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舞台剧在伦敦公演，作者罗琳、伦敦市长萨迪克汉观看了首演。英文版的书籍31日凌晨上市，在美国和法国上市的时间分别是7月31日和10月14日。7月31日是哈利波特和作者罗琳的生日。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的背景设定在第七集之后的19年。在小说的时间线上，霍格沃茨大战发生于1997年，而19年之后正好是2016年。这时候的哈利已经成家，他跟妻子基尼·卫斯理有了三个孩子，故事的中心也由哈利波特转变为他的小儿子阿布斯·斯佛勒斯·波特。阿布斯要登上特快列车，开始自己的霍格沃茨学习与冒险。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由罗琳、约翰·蒂法尼和杰克·索恩三人共同创作。罗琳曾在推特上表态，这个作品由我们三人紧密合作完成，真正的作者是杰克·索恩，而约翰·蒂法尼也是这部舞台剧的导演。从1997年至今，罗琳所著七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在全球热销突破了 4.5 亿册，并被拍成八部电影，是全球最卖座的电影系列。目前第八集在亚马逊网站和巴洛书店的预售都排在了第一名。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也是第一个被搬上舞台的哈利波特的官方故事。舞台剧的首演将于2016年7月30日在伦敦西区举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6年7月31日星期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周六率团启程赴巴西，将出席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法新社指出，崔龙海被认为是金正恩的亲信。朝鲜今年年初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射之后，国际社会对平壤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有分析认为，朝鲜可能希望通过参加奥运实现外交突破，改善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里约奥运会将于8月5日至21日举行。韩联社报道说，崔龙海一行乘坐朝鲜高丽航空151号航班离开平壤，于北京时间当天上午10点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据悉，崔龙海下机后先前往首都机场第二航站贵宾楼，然后在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的陪同下乘车离开机场。上午11点左右，韩联社记者发现崔龙海抵达朝鲜驻华大使馆。中方为了崔龙海一行在朝鲜驻华使馆前部署交警并提供警卫车辆。考虑到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将于5日举行，崔龙海一行有可能在北京停留3到4天，或者还有可能访问第三国后再前往巴西。如果崔龙海在北京停留，他是否会会见中国高官引人关注。这是崔龙海时隔10个月再次访问北京。去年9月，崔龙海访华出席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崔龙海从2014年9月起担任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崔龙海曾经于1989年担任世界青年学生庆典筹委会委员长，还曾经担任朝鲜足球协会委员长和朝鲜青少年跆拳道协会委员长。分析认为，崔龙海拥有这些体育方面的领导经验，因此这次被任命为里约奥运会朝鲜高级代表团团长一职。崔龙海曾经访问过中国和俄罗斯，然而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西方国家。专家们分析认为，在国际社会强力制裁朝鲜的情况下，金正恩为了改善朝鲜的对外形象，决定派遣亲信崔龙海出席里约奥运开幕式。2014年，朝鲜曾经向俄罗斯派遣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出席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当时，金永南分别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此次共有30名运动员将参加里约奥运会的9个项目，包括摔跤、柔道、举重、乒乓球、马拉松等。朝鲜奥运会代表团已经于28日抵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据分析，朝鲜最重要的项目是举重。在伦敦奥运会上，朝鲜以4金2铜排名第20位，其中金恩国和严润哲两人分别获得了男子62公斤和56公斤级的冠军。金正恩出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后，朝鲜也在举重项目上投入巨大。早在2个月前，朝鲜就已经确定会派出6男4女参加奥运会举重的争夺，其中56公斤级的奥运会、世锦赛和亚运会霸主严润哲被认为是朝鲜在里约夺金的王牌。此外，在男女马拉松项目上，朝鲜将会派出男女各6人出战，其余的7个项目还包括体操、游泳、乒乓球、摔跤和射箭。在体操方面，朝鲜的体操健将李世光和洪恩珍将一起出现在里约奥运会上。在跳水方面，朝鲜的女子10米跳台和女子10米跳台双人项目将会对中国发起挑战。而女子乒乓球方面，朝鲜一直是神秘之师，金晨一和李明顺等会在女子单打和女子团体比赛中力争奖牌。奥运即将开始之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7月29日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在巴西里约热内卢8月举办夏季奥运会以及9月举办残奥会期间尊重奥林匹克休战的传统，暂停一切敌对行为。潘基文在声明中表示，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在于打破人类能力的记录，奥运会激励全球的个人和国家超越已知能力的极限。潘基文呼吁全球以在竞技场争夺奖牌的同样努力的精神来实现战场上的停火。 他表示，尽管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似乎不可能，但奥林匹克精神需要世界勇于面对这一挑战。朝鲜最近根据金正恩的指示，于5月5日在平壤公开处决了今年4月朝鲜驻华餐厅员工集体逃跑事件的6名责任人。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侦察总局、外务省、人民保安省所属的干部80余人和驻外工作人员家属100余人亲眼目睹了处决的过程。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为您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土耳其军事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发起大规模的清洗运动。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天主教会举办的2016年世界青年日正在波兰展开等话题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法国的经济局势则是受到关注的国内新闻焦点。不久前发生在土耳其的军事政变遭遇挫败，总统埃尔多安发起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右翼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埃尔多安的大幅照片，画面上的土耳其总统神情凝重，表情严肃，显现了他坚决清除反对派的决心。报道指出，土耳其总统已经清除了军队、司法机构以及国家教育部门中的66000名政府官员，其中数千人已经被捕入狱。清洗运动也已波及媒体、记者及企业界。所有受到牵连的人均被视为与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大教士葛兰有关联。埃尔多安指责葛兰一手策划了本次军事政变。挫败了本次军事政变后，安卡拉政府准备加强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谋求边境地区自治权计划的斗争。一名土耳其高官表示，阿萨德是一名杀人犯，但他却并不支持库尔德自治的立场。尽管我们之间不存在相互赏识，但在此一问题上，我们却有着相同的目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全代会落下帷幕，两党候选人正式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希拉里和川普纷纷紧锣密鼓地为迎接选战而做着各种准备。他们将在为赢得白宫宝座的最后冲刺中，坚决捍卫各自彻底对立的立场。解放报发表社评指出，民主党阵营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了希拉里·克林顿一边，甚至共和党人士、纽约前市长布伦伯格也加入了民主党候选人支持者的行列。不过，希拉里应该意识到，他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大会上赢得的掌声并不是针对他本人，而是因为他是反对川普势力的唯一代表。桑德斯之所以在经过了数月时间的艰难较量后做出退出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对美国亿万富翁在民调中不断看好的忧虑的考量。桑德斯支持者们对希拉里的热情可能远远落后于对桑德斯的热情，希拉里必须在竞选计划上做出考量，才有可能赢得这些民意。天主教十字架报及世界青年日举行之际，刊出对来自全球的一些青年的访谈内容。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周三晚间，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们，罗马教皇方济各单刀直入地进入话题，要求年轻的教徒们为几天前刚刚被癌症夺走性命的一名22岁的波兰青年默哀。教皇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晚会的气氛，而是让与会的每一个人能够针对涉及生命、死亡、邪恶的话题进行深深的思考。世界青年日的参与者中，有些人来自受到战争蹂躏或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就在世界青年日拉开帷幕的当天，法国卢昂一座教堂的哈默尔神父遭遇割喉，震惊了世界。尽管受到各种磨难，青年们依然选择了与他们的年龄相符的愉快和信仰。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世界青年日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体现兄弟情谊的平台。 此外，《费加罗报》在头版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法国经济增长局势并不如总统所描绘的那样喜人。报道指出，今年第二季度在消费低迷及投资下降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陷于停顿。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远未达到预期，失业率没有出现降低，劳动法改革案引发的诸多罢工行动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企业投资再次出现红灯。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江峰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继南海仲裁结果于本月中旬公布后，因争夺南海领土主权而引发纠纷的菲律宾与中国究竟何时展开双边会谈，俨然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根据菲律宾最新消息，菲中双边会谈已进入磋商和筹备阶段，双方的一致意愿是将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纠纷。据悉，这一切发生在东盟外长会议漠视南海仲裁结果。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表示支持菲律宾与中国直接对话，以及菲律宾五位新旧总统召开历史性圆桌会议对南海问题进行探讨之后。泰通社报道，菲律宾新总统杜特迪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有300名毒贩在他的剿毒政策下被击毙。然而，这位看似行事鲁莽的新总统，在对待跟中国的南海领土纠纷上却表现出极其冷静的理性态度。上周三，杜特迪邀请四位前任菲律宾总统共聚一堂，共同讨论如何解决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与会的前总统分别是拉莫斯、艾斯特拉达、阿罗约和上月刚卸任的阿基诺三世。几位前总统之间恩怨纠结，但为了国家利益而共商大义，舆论反应在菲律宾史上实属罕见。其中除了在南海问题上选择全方位依赖美国的阿基诺三世外，其他人的意愿倾向于跟中国进行和谈。邀请前任总统参与国家政策与战略制定原本是菲律宾总统府的例行工作步骤，然而菲律宾媒体对本次会议的重视显然超出以往。泰国媒体针对此一事件评论认为，杜特迪刻意放大了菲律宾五位新旧总统共议南海大事的媒体效应，一方面撇清所有决策并非个人主张，另一方面为了平息菲律宾国民因南海争议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方面也通过有必要谨慎对待的事实为之前的态度反复给北京政府一个交代。杜特迪上台后因大规模枪决毒贩而遭到人权组织的抨击和西方社会的质疑，而中国政府的不加评论等于对杜特迪执政政策的支持和认可。此外，中国方面未来还将在经济贸易和收购农产品上给予菲律宾政策性支持。本月中旬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杜特迪就开展菲中会谈一度犹豫的态度，引起了中国媒体的狐疑和猜测。另外，基于中国在各层次国际舞台上的外交运作，菲律宾总统杜特迪的选项确实不多。据菲律宾媒体透露，菲中两国开展双边对话的工作已经启动，菲律宾方面表示希望在南海仲裁结果引起的风波结束后再跟中国展开会谈。菲律宾总统杜特迪多次表示，当前我们不需要战争。现任马尼拉市长的前总统艾斯特拉达也表示，我们需要中国。而现年88岁的前总统拉莫斯则证实，在征得医生和家人的同意后，他已正式接受总统杜特迪委任的谈判特使职务，已奔赴北京就南海议题进行磋商。熟悉中国文化的拉莫斯曾在1992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菲律宾总统，跟中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根据杜特迪周五的最新讲话判断，菲中双边会谈有可能在各自不提及九段线和南海仲裁结果主张的前提下进行磋商，以共同合作开发南海经济利益，比如建立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发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等等， 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突尼斯现总理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投票，投票结果为118票反对，3票赞成，27票弃权。美国一个热气球在空中失火，坠毁德州，至少16人遇难。德国友善难民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巴州州长再次叫板默克尔。英国新首相亲自干预之后，政府暂缓新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中广核表示理解和尊重。下面首先请听埃娃编播的《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新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被视为是习近平与王岐山下一个瞄准的打击对象。最新一期的《中国密报》杂志披露了李元朝从党内黑马到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的过程和可能遭遇。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来介绍这期杂志关于李元朝的重头文章。柯女士您好。
艾娃您好。
这个《中国密报》为什么推断下一个处境危险的高官是李元朝呢？
因为亿万富翁许明的死亡给不信任案画上句号，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让周永康案接近尾声。徐才厚和郭伯雄在解放军中的朋党势力已经基本消失，另计划的无期徒刑呢，等于给了另计划案画上了休止符。那另计划团伙中的另一位头号人物是李元朝，因此《中国密报》认为下一个地位不保的官员很可能就是李元朝。
李元朝是如何成为另计划团伙的一员呢？
李元朝一直将李克强视为竞争对手，两人同在1983年年底进入团中央书记处。当时李元朝是团中央的第四把手，担任候补书记的李克强还排在他的后面，但李克强却一步步超越李元朝，爬到如今总理的位置。另一方面，李元朝跟另计划早有私交，多年来两人往来密切。李元朝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之后，因为掌管组织人事，更受到了另计划的重视。在想要更上一层楼，加上另计划的看重的原因下呢，都让李元朝最终决定参与周永康另计划秘密推翻习近平的计划，目标呢最终要与另计划搭档，形成另离体制。
习近平为什么需要收拾李元朝？
习近平、王岐山联手主导的反腐，越来越多显示是针对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因为刚刚讲的理由，李元朝与另计划被认为是这个野心家和阴谋家集团的核心人物。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要为十九大布局。李元朝2007年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直做到了2012年召开中共18届一中全会的时候。那中组部呢，是中共高层人事布局的重要机构，这一点成了习近平要清洗李元朝的关键。习近平将中组部拿在手，也是十九大人事大布局的一个部分。
现在有什么迹象显示李元朝的处境艰难呢？
明镜有报报道说，李元朝大秘书被抓，这位赵姓大秘书从李元朝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期间就跟随他。在隔日呢，明镜有报引述消息来源说，李元朝的司机以及司机的妻子都被带走接受调查，李元朝的政治根据地江苏的最后一个堡垒也丢失了。那团派四大金刚之一、前江苏省省委书记，也是李元朝的头号亲信罗志军，被来自浙江的习近平嫡系李强取代。还有谣传已久是李元朝情妇、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杨化也被带走调查。这些事件呢，都让外界认为李元朝的处境不妙，仕途末日越来越近了。
李元朝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调查呢？
虽然刚刚提到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越来越多是针对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但在法律上，习王呢会对政敌以腐败罪名的名义呢来惩罚。中国密报说，李元朝的七弟高权健在商场上的作为，正好给政敌打击李元朝提供了炮弹。李元朝目前被查涉嫌一笔3亿元人民币的贿赂案，出面接受这笔巨款的是高权健，为的是给国企和江苏干部上位提供便利。高权健大学毕业以后，靠着李家和高家的关系，仕途一帆风顺，后来在商场上赚了不少钱。另外有消息指出，北大方正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友给令计划妻儿在日本京都买的两套豪宅，其中一栋在2013年左右转给李元朝儿子李海静与高权健。民进邮报获悉，高权健已经从海外回到中国协助调查。
历来呢，外界判断中共官员是否出事的方法之一呢，就是查看他是否还有公开的行程。李元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虽然一直到七月底都还有李元朝公开露面的消息，但中国密报写道，从中组部清洗、江苏反腐，再到秘书圈肃贪，最后是司机、家人和传说中的情妇都遭殃。这就是习王对付政敌李元朝的蚕食策略。不难想象，现在李元朝是在什么样的高压下生存着。
好，谢谢柯女士，再感谢 KSOF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大选战火正热，共和党及民主党两阵营的候选人的发言总是引起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共和党的特朗普，也叫川普，他日前就以朝鲜半岛撤军论再度的让西太平洋的美中对峙的局势成为舆论的焦点。近日呢，美国告知台湾方面他所添购的两栖突击车 AAV7 要持交，也引起各方对美国在台军售上对台湾及对日本考量是什么态度的质疑。本次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陈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陈先生，此次美国军售更改是很突然，对不对？
对，有点让台湾这边有点意外，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台湾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哈，正式跟美方签约要采购一批两栖突击车，它是属于美军现在海军陆战队建制的 AAV7 的两栖突击车。那这个车子呢，在台湾几年前呢，有一个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啊，表现得非常杰出。那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南部哈淹大水，那在淹水区域呢，一般车辆都无法进入，但是它这个属于这个两栖突击车，它隶属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它这个车子完全可以克服这个洪水的问题，那所以它完成了救灾的任务。那所以台湾后来就希望能够扩大采购，这次都是在我们的那个马英九总统的时代
买了几辆。
那他本来要买50几辆，最后呢美方能够卖大概是36辆。这个金额其实严格讲不算特别大，可是它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哈，因为它是在今年的五月签约，然后六月的时候就汇到美方的账户去了。这个时候忽然间在六月的时候，美方就告诉台湾这边说，这批车的交货时间呢要往后延，要延到2020年。那我台湾这边一定会去了解说那为什么要延后，得到的答案非常有趣，是因为美方要把这批 AAV7 的两栖突击车优先提供给日本。那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个现象哈，这个两栖突击车不管是在美国或在日本哈都有在使用，但是呢这个使用的单位呢通常都是海军陆战队。那海军陆战队对日本来讲哈，目前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需求需要优先采购这批装备。因为两栖突击车主要是在支援抢滩登陆。那以日本的状况来讲哈，你目前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太明显的地方需要紧急去采购这个东西。那唯一一个地方就是对日本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些顾虑的哈， 是我们所谓的钓鱼台列岛。这个地方。那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说日本 在2014年呢，他们的海上自卫队要成立一个机动部队，他要到2018年以前呢，他至少要有52辆的这个 AAV-7 的这个两栖战车。那这个的目的呢，最重要的是在于夺岛。我们可以这么怎么讲哈？如果钓鱼台群岛这个地方万一发生武装冲突，那万一目前由日本管辖的这个钓鱼台列岛被中国所占领的话，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之时啊，他就必须要进行登陆，登陆抢滩的这个动作。这个时候呢 ，AAB7 目前日本所拥有的数量就会不够，所以啊，台湾订这批36辆的 AAB7 的时间其实是比日本的计划早一年。但是现在因为日本的这个需求呢，台湾的这个交货时间就往后挤，所以台湾要延到2020年。
那么就是从这个 AAV7 两栖突击车的事件来看，美国在与中国的对抗上，那美国是不是释放出什么信息呢？那是不是也是美国延后军售台湾是优先拉拢日本吗？
他优先要供应给日本。因为日本在2014年的时候，他要成立一个海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兵团。他在2014年的时候计划要增加像这种 AAV7 的这种两栖战车哈，它要增加到52辆，这个主要是用在登陆还有夺岛，就是岛屿争夺上面。那以日本来讲，它有这个顾虑的哈，大概只有两个地方。那其中最北边的是跟俄国俄罗斯，但是那个地方，可是北边的这个跟俄罗斯领土争议呢，大体上不会发生到武装冲突的问题，就不至于哈。唯一有武装冲突的疑虑的是这个钓鱼台。那这个美国军售的优先顺位的这个改变哈，就是本来是台湾先定先签约的，但是现在要交货的对方对象呢是优先给日本。你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闻到一个味道，就是说在美日同盟的架构之下，对于最近中国崛起在处理它的南海跟东海的策略上，大概他们在评估上把东海这个问题上的状况有所提升，或者是说美日双方他们对于东海问题提高警觉。也可以这么讲哈，美日对于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采取了一个比较高姿态或者高强度的一个策略，那这个对于未来西太平洋的安全跟稳定要非常密切的小心。
那这个对台湾也不是说不好啊，那这样等于就是说把这个东海的问题提高了以后，增加日本的防卫这个地区安全的责任，那台湾的责任相对就减轻了。
因为台湾在这一件事情上很难有积极的角色哈，因为日本的军力其实在世界排名是在前10名的哈。日本虽然是自卫队，但它的军事实力其实你是不能小看它的。那如果钓鱼台有进一步的这个冲突扩大的话，台湾其实是非常难扮演角色的，因为你太偏美日也不好，你太偏中国也不好，那会形成非常尴尬的处境。其实台湾在这次南海的处境也一样非常尴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来讲，就是说一般商业惯例，既然是台湾先签约，没有理由把这个交货时间变更，因为这个其实是不符合商业上的原则。可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其实 AAB7 这个两栖推车
钱
已经先付头期款了，已经先付头期款了。所以这个现象就是对于环太平洋来讲的安定来讲，这个是很小心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这个也要看中国方面怎么去应对。那因为中国现在在近海的这个登岛能力上面来讲，这些年来的能力是大幅提升，
是
因为他从乌克兰引进了所谓的野牛气垫船，
这
个船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强哈。以台湾海峡这个距离来讲，因为乌克兰的野牛气垫船哈，它是有授权中国生产制造的。它一艘船的兵力哈，总兵力大概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
多少人？
一个营大概就是在500-600人了。所以它是有能力发动几十艘的这种野牛，这样去进行这个这种跨海哈跨海攻击。那当然钓鱼台的位置又要更远一点哈。从这些事情你可以知道说，这个西太平洋的状况其实是不容许有任何擦枪走火的状况。那但是这个军购案里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大的案子，可是它所背后可能隐藏的意涵会非常的敏感。那在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没办法有太多这个话语权。因为台湾的军力全部是仰赖美国供应。台湾在其他的地方也不容易买到武器。所以当美国做这种改变的时候啊，对台湾来讲你就只能接受。那只能看说现在台湾的新政府在这个谈判技巧上能不能有点作用，然后可以在后续车子将较量的时候啊， 能够有更好的条件。
嗯，
但是这其实是有点难堪的。
嗯，好，那另外有人就是谴责说，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把这个战斗利器啊当成这个救灾利器，比如说去莫拉克这个八八水灾呀，然后救灾屏东积水区，而且开出了这个2期的突击车，惹得美国方面不满，是这样吗？
我想这只是一部分的说法而已啦，但并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还是美方决定要先优先提升日本这个自卫队的2期作战的能力。
马英九为什么要把这个车子开去救灾？
因为那个车子最好用。说实在的，
没有其他
的
吗？
很好用，
没有其他的车吗？
没有更好的。在当时来讲哈，
嗯，
就是这 AAV7 这个2期突击车，
嗯，
完全能够克服八八风灾那个时候的困境。
嗯，
因为当时尤其是在台湾的屏东这个地方哈，
嗯，
它有几个地形上的问题。第一个，它的沿海乡镇哈，沿海的区域啊，
嗯，
它的土地低于那个海平面，
嗯，
所以当发生水灾的时候，它不是只有淹水，它还发生海水倒灌。
啊，
嗯，那个状况，你即使是那种大型的卡车啊，
嗯，
都没办法通行，
嗯，
完全看不到道路。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因为它可能是余温之类的，
嗯，
那2期突击车在那个时候呢，完全能够克服这一些地形上还有天然灾害所造成的障碍。当时救了非常多的人，
嗯，
疏散了非常多的灾民，
嗯。
那如果至于说我相信美方大概有人这样子抱怨过哈，因为作战的武器用来当救灾，那因为如果变成常态化的话，那个使用上在保养上其实会有些影响。
嗯嗯，
因为这批武器其实基本上当时美方决定供应给台湾，主要是为了增强台湾在这种登陆作战的能力。
嗯，
那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武器供应，它都会有一些很仔细的评估哈。
嗯，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中共啊，它有乌克兰的那个野牛气垫船。
嗯，
那个时候呢，相对应的，美国就会卖给台湾这个阿帕奇。
嗯，
阿帕奇这个登陆直升机。那因为它可以反制这种气垫船，因为气垫船的速度非常快。
哦，
那阿帕奇直升机呢是非常灵活。
嗯，
那阿帕奇也是台湾也是除了美国本土以外第一个拿到这个战斗机的。
嗯，
然后后面才有其他的国家慢慢有采购。
嗯，
所以当时美方他会做一个战力评估，就是当中共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台湾应该相对应有怎么样的防卫能力。
嗯，
那2期突击车这个事情来讲，它也是一样有相对应的考量，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的战略。
嗯，
他必须要优先把日本的2期作战能力拉起来。
嗯，
可是你这个时候把日本的2期作战能力拉起来，其实隐含的背后就是说冲突的几率也许更高。
嗯，
那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2期作战能力的提升就会产生的是，就会把冲突变成是武装冲突、军事冲突。那这个就是
中国与日本啊。嗯嗯，
是，那就是后面背后还有一个美国。
嗯，
所以这个就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
嗯，那我们从此次这个美国突然宣布这个 AAV7 啊，这个2期突击车的延后交货给台湾，你认为台湾中华民国的蔡英文的新政府应该如何面对？那这给蔡英文什么信息呢？
其实对台湾来讲，他只能接受哈。
嗯，
他只能采取配合美方的需求。
嗯，
因为在西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里面，日本的分量远比台湾重要。
嗯，
但对台湾来讲，或者对蔡英文的新政府来讲，就是你在体谅美国或日本的需求的同时，你要做的什么？
嗯，
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条件呢，再要到更好的条件？
嗯，
因为既然我让了嘛，哈，
嗯，
那你能不能从美方那边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就未来的在一些军事采购上面，台湾还有非常多需要依赖美国的地方，
是
啊，包括台湾买的武器也会比较贵。
嗯，
那你能不能把因为这样子的体谅对方，能争取到好的条件？这就是考验蔡英文政府的这个谈判能力了。
嗯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本次封面主题：台湾与美国的南海战术及军售案的问题。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克里斯多夫 Christophe 的协助，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巴黎使命法语教学课第19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12500分， 您到达了目的。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Très bien. Au café à 5h30.
La tombe de Colette. Vous allez tout droit et c'est au coin de l'avenue à gauche.
哎呀，去找到导游。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找到和谜语有关的坟墓。
好的。
Pardon, la guide est là?
Ah, la voilà. Marie!
Bonjour.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H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Je vois. Vous voulez des enfants?
孩子? Quoi?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Né le 30 juillet 1848 et mort le 10 janvier 1870.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Non. Qu'est-ce que c'est? Je vois. Vous voyez?
Je vois, c'est... je comprends.
Oh, attends là. Oui, je vois.
Dites, j'ai une visite dans 5 minutes. Venez avec moi.
5分钟以后参观. D'accord?
让我们来看看 Victor Noir le 30 juillet 1848.
这一定是一个日期。
30号。
Juillet, 1848年7月30号。
对。还有 le 10, 10号。Janvier, 1月。
找到了，是一个记者，死于1870年。
哦，他真短命。
是，他被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兄暗杀了。
谋杀？但是他为什么问我是否要孩子呢？
孩子，你？
对，他说 sa tombe, sa réputation。
那这是关系代词 sa 后面跟一个阴性名词，就像 sa tombe 松阳性，就像 son cimetière c 是复数，就像 ses enfants。
对，那又怎样？
明白了，那些想要孩子的妇女。都去找这个坟墓
啊、哦！重新找到生育能力，对呀，
真棒！好，你识别出了坟墓，现在去看看。
好，导游带我们去那儿。
Il est bientôt 4h30, je dois rentrer.
Prenez le chemin là-bas.
Je n'aime pas les cimetières. Bonjour et bienvenue. Aujourd'hui, nous visitons la France du 19e siècle. Allons-y.
Ouf, 19世纪的法国真没意思。
Là, vous voyez la tombe du politicien Louis Blanc. Celle-ci, c'est la tombe de Haussmann, célèbre pour ses boulevards. Et ici, devant vous, Balzac, l'écrivain connu pour son travail gigantesque.
Pardon, Victor Noir, où est son... sa tombe?
C'est à votre droite.
Merci.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但是是哪一个？Celle-ci, celle-là?
是 la tombe, 所以这个坟墓 celle-ci, 那个 celle-là.
所以他说过这条路 celui-ci, 有了，找到了。
祝贺您，您得了1000分。
你看到我看的东西了吗？
他的帽子。
不，再往下 tu vois?
Oui, je vois, 够雄壮的。难怪雕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生育能力。
对对对，好，现在我们做什么？一个在1870年遭暗杀的记者。
等一下，1818，密码是1852。
是一个日期？这人当时才4岁呢。
可能，但是这个坟墓就是答案，我知道。
第19场游戏结束，您有13500分。调查取得了进展。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您找到了坟墓。
C'est à votre droite.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这是一条新线索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突尼斯现总理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投票结果为118票反对、3票赞成、27票弃权。美国一个热气球在空中失火，坠毁德州，至少16人遇难。德国的友善难民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八州州长再次叫板默克尔。英国新首相亲自干预之后，政府暂缓新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中广核表示理解和尊重。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蜜和演唱的歌曲 On dirait
RFI。
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横杠华语横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横杠39435490409240一。
RFI